兄姊妹，祝您平安。这个是2024年新年的第一次在你们当中一起敬拜啊，所以呢，虽然说已经是过了3个多礼拜了，但是还是跟大家祝贺一下啊，新年快乐。那么其实旧历年也很快到了啊，所以也是也就趁着这个机会也祝贺大家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其实呢，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可能你都晓得了，这个就是从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那段话，在第6节里面出来的。当时候呢，耶稣他在这个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每天进入圣殿里面去教导，然后呢，这是最后一天教导完了。当他离开圣殿的时候呢，门徒就说：“你看这殿宇多么的宏伟！”耶稣跟着就说了：“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然后耶稣就过到橄榄山，然后就在那里坐下，门徒就来问他了。他们想，这个圣殿怎么可能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呢？肯定是主再来的时候，肯定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在听耶稣讲话呢，有些时候好像我们读经也好像这样，没有细心的读，没有留心的看。耶稣讲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不被拆毁的。他讲的是什么？是人为的拆毁的，不是自己倒下来的。那这个事情呢，在耶稣讲完这话以后，40年就发生了。就是当时候犹太人起来要闹独立，要反抗罗马人。结果呢，当时的罗马的提多将军带着第10军团呢，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城3年多，最后呢，把城攻破，然后进到城里面呢，就焚烧，就拆毁，就把圣殿整个拆毁，所以呢，就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但是门徒呢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肯定是你再来，肯定是世界末了才有这个事情，那么你再来和世界末了有什么的预兆呢？耶稣就讲了，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呢，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我们后面还讲到，有好些假先知要出来，要迷惑很多的人，然后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要有的啊。只是呢，末期还没到。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呢？其实呢，这个是我不晓得这个就去年10月7号啊，这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呢，以色列现在还在加沙，还在每天还在打啊。昨天呢，还新闻还讲了他们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就是说，死亡士兵最多的一天啊，昨天死了24个人，我不晓得这个战争对大家影响有多大，可能对你们就是当着新闻看看，对我的话呢，还是有点影响的，因为呢，本来安排好了，我虽然说是去年就23年的6月正式开始退休，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任务没做完的，什么任务呢？就是我10月份的时候呢，10月底的时候呢，我要带一团人去以色列、去约旦、去埃及的，结果呢，10月7号，这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了，结果呢，我们这个行程呢，当时就大部分弟兄姐妹就说要，团员就说要取消，其实我告诉他们，我说不怕的，不需要取消的，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打仗的地方，而且呢，我好几次都是打仗的时候去的，我说打仗的时候最好，为什么？没人排队。用不着挤，你去了地方，你说进去就进去了。以前的话，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去圣墓堂啊，就看耶稣钉十字架埋葬的地方呢，上去看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排1个小时，下来了看耶稣埋葬的地方又排1个小时，就在圣墓堂里面呢，最起码你要排2个小时，就站在那里排队轮着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呢，那些人就看一眼，人家就赶你走了，走就走，后面还一大串人，但是呢。我有一年2015年的时候，就 ISIS 打仗的时候，去的时候没人，我们可以进去慢慢看，甚至可以摆 pose 拍照，所以我说不怕的，没事的，真的危险的话，导游也不让你去的，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放心，最后呢还是取消了，那取消呢，旅行社呢，还感谢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负责旅行，就是安排行程那个，他跟以色列那边争取，我们这个旅游的费用呢能够退回来，但是飞机票不能退， 飞机票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来回开罗的，我们不是直接去以色列的，我们是到埃及去的。让埃及航空公司说我们没打仗啊，你们不来白不来啊，你们就作废了啊。但是呢，我们的还好，我们这个负责这个旅就替我们安排行程的，他就立跟我们争取啊，最后呢还是争取到不退钱，但是保留一年。所以呢，我在今年10月底以前呢，倘若神允许的话，还要去一次的。这是我还没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加沙这个战争或者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呢，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还是很关注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刚才郑牧师还问我了，你今年还要去以色列吗？还在打仗啊？你还能去吗？怎么样？所以我就特别关注这个新闻。但是我不晓得对你们影响有多大啊！我记得呢，这个从10月7号以后呢，我有2次是到当趟来讲道的，就是说，我就发现呢，每一次来的时候还好，走的时候呢，交通都很乱的，都是到处堵啊，到处塞的，因为不是这里游行，那里示威，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受影响？没有啊，有些人在摇头，有些人在点头啊，反正我就来了2次，2次都受影响，可能我不熟路，不熟悉这些路吧，所以呢，我到了这里，他又要拐，那里又要拐。但是呢，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就是说加沙这个战争或者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呢，其实呢，他在圣经预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半，有一个很就是。他就揭开了整个，就是说圣经预言里面讲到，耶稣再来以前有7年大灾难，这7年大灾难呢，当中呢有3场重要的战争，这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呢，都跟这3场战争呢有关系，其实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是70年代信主。信主以后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呢，从圣经里面，从启示录里面，从旧约的预言里面呢，我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将来耶稣回来以前有7年大灾难。这7年大灾难里面呢，有3场战争。第一场呢，就是在这个7年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要攻击以色列，要入侵以色列。第二场呢，很可能是在这个3年中间的时候，中国要出兵以色列。第三场最后一场呢，就是7年末了的时候，然后全世界都要上以色列攻打耶路撒冷，攻打以色列。圣经里面，我在70年读圣经，我就已经晓得会有这些事情，但是我一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中国人为什么要去打以色列？跟中差天老远的，隔得这样远，怎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出兵？全世界为什么要去到以色列去打仗？俄罗斯为什么要入侵以色列？当时候呢，我知道会有这些事情，从预言里面知道有这些事情，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好像一个谜团啊。但是呢，我发现这一次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以后呢，好像这些谜团呢都给我解开了，最起码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解开了。那第一个呢，是讲到末后7年的7年大灾里面的有3场的重要的战争。那第一场的重要战争呢，在启示录的第6章就讲到了。启示录第6章里面就讲，他说我当时约翰就看见耶稣基督啊，看见神的羔羊坐在宝座上，他手里面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有7个印，把它封住了。然后呢，从第6章开始呢，就讲到，就揭开第一印，有一个骑白马的出来了；揭开第二印，有这个骑红马的出来了；第三印就有骑黑马的出来；第四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骑这个灰马的出来。那其实呢，启示录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很难懂不敢读，不敢讲。其实你细心看的话呢，启示录并不是那样难的因为呢。启示录的话呢，从这个第6章开始，一直到这个19章呢， 就是讲到那末后七年的事情。从第六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揭开七印。当七印都打开了，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一直第七印都打开了，然后呢就看见有七个天使，有七个号筒赐给他们，然后这七个天使呢就吹号了，这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当第七个天使吹完第七个号以后呢，又看见另外有七个天使，有七个金碗给他们。这个金碗，七个金碗里面呢，在启示录十五章就记载了，就是里面呢就盛满了，就是神大怒的酒，神的愤怒在里面要倒在地上，然后当七个碗都倒完了，到十九章的时候呢，就看见耶稣基督骑着白马，带着千万的使者，驾着天上的云回到地上来，所以呢，启示录呢其实就是七印。七号、七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从这个开七印到吹七号，就是说到完吹开揭开完七个印，吹完七个号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头三年半的时候，因为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里面呢，他甚至用了42个月，或是1260日来描写这段时间。42个月呢就是多久啊，三年半嘛，因为一年12个月，三年有36，再加半年6个月，就42个月，就三年半。他也用了1260天，1260日是多少，其实42个月 ,42, 再乘30就是1260。所以呢，圣经里面在启示录十一章里面呢就用这个42个月或者1260来描写前面的三年半。然后呢又用了另外一个描写，就是在那个后三年半就到七晚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载、二载、半载。一载是一年，二载两年，半载半年，一年加两年加半年是多长，也是三年半。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其实就在第六章里面呢就讲到了，他说看见开第一个印，第一个印开的时候有一个骑白马的出来，那这个骑白马的是谁呢？很多解经的人呢都认为呢，这个其实就是敌基督，为什么骑白马？你看他描写的好像很正面啊，他骑着白马然后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胜，其实呢，很多人解经家呢都认为这个其实就是敌基督，他就是好像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里面呢就讲到里面但以理书的第九章24到27节里面呢讲的70个7的预言到27章的时候呢27节的时候呢就讲到末后那个七年了，就一期之内有一个人要出来，他要怎么样？他要坚定盟约，他要让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重建圣殿，他让以色列人能够恢复献祭的事情但是呢他其实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人他是敌基督，他表现出来呢好像一个很正面的人，出来呢好像就解决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以巴问题好像谁都解决不了，美国这样多年每个总统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欧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以色列人自己解决不了，巴勒斯坦人也解决不了但是呢圣经里面就讲将来呢有一个人出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谁呢？这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就是说带来好像一个和平的现象人就说平安了平安了终于和平了但是呢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就什么呀，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所以第一印开完了，骑白马出来了，接下就开第二印。第二印开那个红马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战争。那在这里呢，就讲了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骑红马的出来了他有权柄能把从地上把太平给夺去，把太平给夺去了，使人彼此相杀，有大刀又赐给他，所以他带来的就是战争。那战争以后呢，接下来就什么 当然就是饥荒了啊，因为我们晓得战争带来很快，就是说啊，饥荒。你就看这个俄乌战争，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两年，乌克兰没办法耕种，没办法收成啊，它本来是这个世界粮仓啊，它出小麦啊，供应整个非洲，供应很多地方的，现在它的自己的粮食种不下去，收不回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时候啊，去年十月也正是以色列人他们收成的季节，很多的蔬菜，很多的水果都在田里面坏掉。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都去打仗去了，没有人来收，一打仗带来的跟着下来饥荒，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就疾病瘟疫。所以呢，全部都连起来呢，甚至呢，圣经里面讲这四就是头四个疫呢，一个接一个的，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一个接一个疫。然后呢，他们要怎么样，就要东，就是说啊，第八节最后的时候，就是说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就杀了地上的四分之一人。那我们现在世界人口是80亿，在很短的时间，就七年大灾难一开始没多久，就死掉四分之一，是20亿的人口。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回想一下，我们没几，就是三年前这个新冠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到处都是死人。那很多人呢，就认为呢，开第二印那个骑红马的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38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事情。那在那里记载什么呢？他耶和华的话领导我啊，领导这个以西结，就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哥啊，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啊，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着你腮颊，挑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都带出来啊，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那在这里呢，啊，他说对这个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马格地的哥哥，那哥哥这个字呢 ，Gog，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高山的意思。那所以呢，到底他那个人的名字就叫 Gog 呢，哥哥呢？还是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高山的意思呢？不晓得。马格地呢，马哥的话呢 Magog， 你要看英文的话其实也是 Gog， 但是 Magog 的话呢就是高山之地，那从高山之地出来的，他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那我在这里呢特别就把罗斯米舍土巴的他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把它也列在那个中文的后面啊，然后呢啊，又把希伯来文呢转过来转成英文啊，因为呢希伯来也是用字母的，但是它只有22个字母，它没有元音的啊。那英文有26个字母，我就把它转过来。那罗斯呢转过来的话呢就是 RUS， 然后呢米舍转过来的话呢就 MSK， 土巴转过来的话呢就 TBL。 那先记着啊，那个反正我这个PPT 已经就他拷贝了，所以呢你们想要的话你们自己去考就好了。那然后呢他还有一些盟友的，这个罗斯米舍土巴的王他有一些的同盟的人，就是跟他联盟的人，什么人呢？波斯人。波斯人是什么人？波斯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朗。古时人是什么人呢？有些人说他是埃及人，那这个说法呢也可以说是对，也可以说是不对啊，因为圣经里面呢经常把埃及跟古时呢连在一块来说的，但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种。当当埃及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呢，它的版图就涵盖了整个的尼罗河的上下游的地方。那尼罗河上游的地方呢就古时人，尼罗河下游的地方呢就是三角洲出地中海地方呢就埃及人。埃及人跟古时人呢其实两个不同的人种。埃及人的人种呢就好像这些中东就阿拉伯人啊 好像犹太人呢，就是说他不是很黑的啊，但是呢，古诗人呢是皮肤很黑的，其实就非洲人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讲的古诗的话呢，其实就是埃及尼罗河的上游，其实就现在什么地方呢？就现在的苏丹。然后呢，佛人是什么呢？中文圣经已经翻出来了，佛人就是利比亚啊，或者利比亚的话呢，就是现在的啊，就利比亚了啊，就是北非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些呢，他们是这个马，这个哥哥呢是从北方急出而来的。我们来看这个地图，你看地图的话呢，你看中间下面有个红的圈呢，看见那个圈了是吧？那个圈呢，就特拉维夫啊，就以色列所在之地。以色列正北的极北之处只有一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呢？啊，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话，就是 RUSSIA， 跟那个罗斯 RUS， 其实呢，就是已经圣经里面已经点出来了。俄罗斯的首都是什么地方呢？是莫斯科，对不对？我这个地图不是英文的地图啊，我是从网上专特别找了一个地图，他这个地图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文字的，所以你看莫斯科的话呢，能看见那几个字母吗？看不见的啊，你可以跟他要了，然后自己再看啊，就可以。莫斯科的那几个字是什么 ？MOSKVA， Moskva。你把那些 wow， 把那原因全去掉，你剩下的就是 MSK， 就是米舍那个名字。那土巴的话呢，有人说可能是土耳其，也有人说是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有点争议。但前面罗斯米舍的话呢，基本上就没争议的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盟友呢？他跟伊朗是盟友，他跟这个利比亚是盟友啊，然后呢？苏丹呢在埃及底下，所以呢不在这个地图的范围以内了，所以就没把它显出来。圣经里面就讲俄罗斯跟伊朗呢要结盟的。以前我信主的70年代，我怎么想的，俄罗斯怎么会跟伊朗结盟呢啊，但是呢我发现现在就能够理解了啊。其实呢，当俄罗斯就俄乌战争的时候，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打着打着他的军火就不够了。他不够的时候，他就从什么地方进口这个军火？从朝鲜，从中国，然后从伊朗。从伊朗的话呢，主要进口的就是那些无人机，啊，就来炸这个乌克兰，炸这个 Kiev。过去，俄罗斯跟伊朗都是台底关系，暗中来往，但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呢，啊，这个事情呢就明朗化了。那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跟这个利比亚、跟这个苏丹联盟一起要打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就讲了，他是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了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的荒凉的山上。那就是说，这个他来打以色列的，什么时候打呢？是在末后之年的，将来的时候，末后之年。而且呢，这个以色列地呢是曾经荒凉了很久。我们晓得以色列啊，特别犹太人，他们特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特别是公元135年呢，就完全被赶离开这个地方了，就不允许，当时罗马政府不允许他们回来，那个地方就被犹太人就被赶走了。然后荒凉了很久，长久荒凉山上，现在那些人又怎么样？又从列国召聚出来了，又从列国回来了。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在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事情，对不对？啊，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5月14号复国。啊，然后呢，那些人呢，从列国召回来的呢，他们在上面是什么呀？安然居住的。那这个描写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要是看以色列复国的历史啊，从1948年5月14号啊，75年前复国，以色列从来没有安然居住过，他总是在备战的状态里面，备战是一个常态。他们的所有的男孩，男孩女孩都要服兵役的，到了18岁，无论是男女都要服兵役， 男的是32个月，女的是24个月，都要当兵的，从来没有放下武装的。但圣经里面讲呢，将来当罗斯米舍土巴的王结盟了波斯古时佛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当时候他们是解除了武装的，他们是安然居住的，怎么可能发生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以巴问题给解决了，其中一个解决的可能条件就是大家都放下武装啊。结果一放下武装呢，俄罗斯就来攻打他了。圣经里面在26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就讲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呢，俄罗斯跟这个伊朗的关系呢就完全明朗化了，完全表面化了。甚至呢，有人说啊，这个哈马斯在10月7号啊，去年10月7号来袭击以色列呢，其实给这个普京一份很大的生日礼物啊。普京呢，他是在1952年10月7号出生的，所以10月7号是他的生日啊。为什么说是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日礼物呢？因为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前，全世界的媒体关注的都是什么？都是俄乌战争。但是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呢，一下子所有的视线全部转移了，没人再理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的事情了，全都关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或者以色列怎么轰炸加沙啊。直到最近吧，最近这个礼拜吧，才开始又在报道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中间整整有3个多月的时间，完全一点不报道，你在新闻上一点看不见啊，这个俄罗斯袭击就是打乌克兰的这个报道。所以呢，一下子把他很大的压力给挪走了。那第二场重要的战争呢，我就讲到很可能是中国来出兵以色列啊。特别当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启示录的第9章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段的描写。他当第6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啊，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那第一个呢，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事情呢？什么时候呢？是在第6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从开第一印到吹第7号，总共是前3年半的时候。所以呢，第6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前3年半的尾声了，对不对？啊，所以已经到7年的中间的时候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就有声音说，要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把它释放了。那第一，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这四个天使是被捆绑的，所以他们是什么天使？肯定是悖逆的天使，对不对？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是五鬼邪灵，与神为敌的天使，要不然他怎么会被捆绑起来？所以呢，这四个天使呢，他们是被捆绑的使者，他们现在被释放了，他们是乌鬼，他们是邪灵，被释放了。跟什么地方有关呢？跟这个伯拉大河有关的。伯拉大河是什么地方呢？伯拉大河其实就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话呢，我们有些新译本的都已经翻译做幼发拉底河的了。啊，旧的和合本呢还是用伯拉大河，啊，伯拉大河主要现在在这个现在的伊拉克，主要大部分在伊拉克，上游有一段的是在叙利亚，最小一段出口的时候呢是在科威特。那这里呢就讲这四个使者被释放以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呢？ 啊，启示录第九章继续讲了，那四个使者被释放以后呢，他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那圣经又再一次的不把具体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前面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里面讲的，他说是到了末后之年过了多日，因为呢圣经说耶稣回来的日子呢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时辰呢日子是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所以他只用某年某月某时某日，但是他会把圣经会把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具体时间不说，但整个具体的过程会告诉我们。那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这四个使者被释放以后呢，他干什么呢？他说他会兴起一支的军队，马军有20000万，马军的话就主要是以陆军为主了，马军的话20000万，两亿的军队呢，我在70年代信主的两亿军队的话，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派出两亿军队的。加拿大人口有多少？4000万不到，连零头都派不出来。美国3.7-3.8亿，他不可能派一半人出来的。你想，以色列这一次跟这个哈马斯在打的时候，他常备军只有15万到16万，他要临时要把这些后备军，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服兵役的，当他服完兵役以后呢，一直到40岁呢，都要成为预备役的，都是随时可以招他们回来的。所以呢，在10月7号呢，当以色列被袭击以后呢，就把这些预备兵全招回来了，一招招回来，啊，他们招了30几万，啊，现在加起来得50万的，就是士兵。但是呢，招出五十万士兵去打加沙的话呢，打2-3个月，他自己都吃不消的，因为你把所有的劳动力，这些年轻力壮的能挣钱的人全都争过来去打仗了，结果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啊各方面呢都受很大影响的，所以打了2个多月，他要把预备那些后备兵呢，其中有一部分要放回去挣钱的，挣钱交税的，他们要不然政府养不起。那所以呢，能够出两亿军队的，你这个国家最起码人口要多少？最起码要有10亿的，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口呢是1000万，他出50万已经吃不消了，就5%当兵的已经吃不消了，啊，能出两亿军队的，你最起码要10亿人口以上的。我在我信主70年代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人口超过10亿的，现在有2个国家了，啊，这2个国家是什么？中国和印度，对不对？印度已经追上来了。那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也要杀掉地上人的1/3。前面讲了，头4个印已经杀掉1/4了，杀掉20亿人了，就剩下60亿。60亿又被杀掉1/3的话，又是另外的20亿。所以到了7年中间的时候呢，地上人口就已经减去一半的了，因为战争的缘故。然后呢，这个战争呢不是一天两天的。圣经里面呢就讲了，就是到了启示录的16章12节里面呢，他又继续讲到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那所以这个也是跟伯拉大河有关的，跟幼发拉底河有关的，啊，也是第6位天使的事情，啊，河水就干了，就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来预备道路，所以从一定是从日出之地的。圣经里面就是说在2000年前启示录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在以色列，当然以以色列为中心了啊，这个来作为一个 reference 啊，作为一个就是说中心点，它的东边日出之地有一支军队是20000万的，啊，这个是2000年前就讲了，当时全世界人口都没有20000万，当时就讲在东方有个20000万的，东方刚才讲过了，现在有两个国家都可以出20000万军队的，中国和印度，哪个可能性更高呢？在这个去年2023年9月22号，就是说 十月七号以前两个礼拜，啊，那在联合国呢，就是开了一个大会，啊，当时联合国190几个国家，就是成员国家，把他们的元首都招来了，邀请到联合国去发言，啊，当时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被邀请发言，那在他当他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呢，他当时候是什么？洋洋得意的啊，非常兴高采烈的在说什么呢？他以色列前面一片大好啊，不晓得两个礼拜后呢就一片大不好。当时他就说一片大好，他手上还拿着一个地图，那个地图上面那个几个字能看见吗？ The New Middle East， 一个新的中东。那为什么他说一个新的中东呢？啊，你要是看这个地图的话呢，啊，他就在他手上拿那个地图啊，就中间上面的地方呢有一片蓝的那个地方，蓝的那个地方呢就以色列，然后呢底下呢周边呢有一大片绿的地方，对不对？绿的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它绿的地方呢就是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他要建立一个新的中东。新的中东的话，要周边的国家要友好国家，周边有什么友好国家呢？首先第一个是埃及，埃及呢在1978年的时候呢就跟以色列就和谈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约旦呢在1994年的时候呢也跟以色列和谈了，然后呢大概5-6年前的时候呢，啊，阿拉伯半岛的有两个小国家，一个叫巴哈林，一个叫阿联酋，他们呢也跟以色列签了一个叫亚伯拉罕协议，也和谈了。那当纳坦雅胡在联合国就发表言论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跟沙地阿拉伯谈判，沙地阿拉伯也要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了。啊，所以沙特阿拉伯也绿了，就加入这个协议。啊，然后呢，他沙特阿拉伯跟我们签了合约以后，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以后呢，下一个我们要谈的呢，就苏丹，我们要跟苏丹谈。那所以呢，你就看见埃及在上面，苏丹在底下，都谈了，我们这周边全都绿了，全都绿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中东，那个 New Middle East， 什么叫全新的中东呢？啊，他其实呢，当时候呢，他很得意的，啊，因为呢，我们晓得呢，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航运的这个通道，啊，其实呢，就是透过这苏伊士运河，因为亚洲跟欧洲的国家要有任何的贸易的话，啊，你可以绕那个地中海，或是亚洲跟这个北美洲的东岸要有交易的话，你都可以绕那个绕那个非洲好望角。但是那个绕一绕的话呢，你最起码要多花10天到2个礼拜。10天到2个礼拜的话，就是说你的人力啊，你的汽油啊，你的花费啊，最起码一程要100多万美元。但是你要走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话呢，啊，就会省下很多。但是苏伊士运河呢有一个问题，有个什么问题呢？苏伊士运河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航道太窄了。啊，大家还记得这个2021年3月的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一个事故。啊，其实一个台湾公司的这个 Evergreen 公司的一个叫 Evergiven 的一条邮轮就搁浅了，就卡在苏伊士运河那里卡了大概2个礼拜，那2个礼拜每天大概要损失1 billion 美元，就是10亿美元，一天要损失这样多钱，因为把其他的货运全都拦着了。所以呢，纳坦雅胡他说建议有一个新的提案是什么呢？他说在以色列那边另外再开一条运河，连图都有的，我这个从网上不是我自己画的图啊，从网上就找出来的。这个图叫什么呢？他说开一条新的运河，那条运河呢叫 Ben Gurion Canal， 本居里运河，就是在红海上面有两个叉嘛，一个就苏伊士运河那边就过去了，但那条呢已经是太窄了，不行，现在要开另外一条，要从以色列那边过去，连图都画好了，但是呢，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他周边的国家一定是友好国家，要不然的话，就好像现在那个亚门的胡塞，动不动就发个火箭，动不动就炸你一个船，就没有都船都不敢走这条路了。所以说他一定要跟底那些周边的那些国家成为什么友好国家，成为友好国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开这个运河了。那这个开这个运河跟中国打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因为呢，这个就成为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从亚洲到欧洲的一个的贸易枢纽，一条贸易通道。中国呢，在过去十年花了大概10000亿美元，10年花了10000亿美元打造另外一条的贸易通道，那条是叫什么？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晓得，一带一路，主要还是陆地上的，打通那条贸易通道，从亚洲到欧洲去的。好了，倘若以色列一下子把底下那个打通了，所有的航运当然从游船从货船运要比从火车运要省钱很多，所有的货要从哪走了？都要从底下走了，对不对？从这个新的 Middle East， 从这个本居里运河走了。那中国呢，过去十年所花的10万亿美元全都打水漂了。所以中国不能让以色列开这条运河的。所以呢，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时候，我想中国是其中一个最高兴的。因为一袭击以色列了，这个沙特阿拉伯加入这个亚伯拉罕联盟这个事情最起码要往后拖了，苏丹加入这个事情可能更不可能了。所以呢，你要是有留心新闻的话，联合国在过去3个多月里面一直有一些国家在投票说要历史停火，中国在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他扮演的是中立，但是其实是偏帮于巴勒斯坦，偏帮于哈马斯的。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关系在背后的。然后第三个重要的战争呢，是在启示录16章里面讲到，他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从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身的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啊，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来聚集征战。16节里面讲，那三个鬼魔呢，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呢，就叫哈米基多顿。那这是最后一场战争。天下的众王都要到这个地方，叫哈米基多顿。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提到的，在撒加利亚书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然后呢，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来与耶路撒冷征战的，万国要来跟耶路撒冷征战啊。在12章里面呢，甚至讲到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12章特别我就前面不读了，第9节，那日我必定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就全世界人都要来打以色列的。那日呢，耶路撒冷的人必有大大的悲哀，就如什么米基多平原，哈米吉多顿其实就是米基多平原啊。全世界为什么要来打以色列呢？过去我一直想不透，但是呢，自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呢，你发现呢，现在特别在欧洲，在北美洲，在西欧国家吧，在澳洲很多国家，每个周末都有很多人出来示威。示威来干什么的？都是支持谁的？ 支持巴勒斯坦的，支持哈马斯的。你们有出去有没有看见这些示威的人？都有啊，都出来支持的。来支持的时候呢，很多都年轻人。但是呢，我刚才也讲过，在联合国里面呢，很多国家都说要停火，要停火，停火，唯独一个国家是说不停火，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在挺以色列的？就美国在挺以色列。为什么美国挺以色列呢？啊，其实美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个大概是在12月份的一个统计吧。美国整体来支持以色列的大概达到 78%， 就整体整这个国家来讲，美国这个国家来讲 78% 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在联合国一直都是在支持以色列。但是呢，要是把它再细细分析一下的话呢，是65岁的 90% 以上是支持以色列的，34岁以下的呢，支持以色列的只有少于 32%，就是说70%是反对以色列的，是34岁以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一个差别呢？啊，其实65岁以上的，就好像我这些啊，我这些65岁，我想正牧师也65岁以上啊，为什么会支持以色列，这样的人比较支持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复国1948年5月14号复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到1973年的赎罪日之战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然后70年代的时候，那些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劫机啊、劫邮轮啊、杀人质啊，这些全都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的记忆的当中的，都看见过这些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呢，他们做事非常残忍的，啊，所以呢，很自然的就会支持这些的以色列人，过于支持这些巴勒斯坦人，这个很自然的。34岁以下的呢，啊，不要说34岁以下，好像20岁以下的，他连911都没见过的。美国911那个事情，就是那两个楼被炸下来，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当然不是现场看的，但是我们是即时看着，实时看见的，对不对？看见那个飞机撞到那个楼上，然后整个楼就烧起来，后来就整个楼就倒下来。这些在我们一些人的记忆当中的，当那些年轻人呢，只是听说的，所以呢，他没有这样一个意识，说自然而然的就支持以色列，但是他会更支持巴勒斯坦，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单是年轻人了，年轻人他的资讯都从哪来的？他的新闻呢、资讯呢，从哪来的？从手机来的，全都从手机来的。手机，而且手机上的从什么东西来的？他在看新闻呢，看什么？他的新闻都是从这个抖音上面来的 ，TikTok。看的都是很短的短视频。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单年轻人，我发现我们有些年老的也是只是在划手机。TikTok 的话，给你看。15秒、30秒、1分钟已经开始嫌它长了，2分钟、3分钟的话就已经感觉太长，就不会往下看的了。那这样短的视频的话，前面被剪掉，后面被剪掉，我只给你看中间的一节，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是发生了，好像说警察打人了，你看警察在打人，你看。但是前面那些人袭击警察那段我切掉了，但是我要是说那些人在袭击警察了，我就把后面警察打人那段给剪掉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TikTok 的话，这样短的短视频呢，很容易让人受骗的，因为事实是真的是拍了，但是呢，你没有前面没有后面，你不晓得它具体实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作为中国人，你要是中国跟印度打仗打起来了，你会支持谁？是中国啊，你管你谁对谁错。我们自然而然，我中国人很自然的就会支持中国的，对不对？ 除非中国人真的错得太离谱了，没话好说了。但是只要有点理由的话，都会支持中国的，因为我是中国人了。好了，现在大家都从这个短视频里面得信息，全世界穆斯林他会支持什么人？当然是穆斯林了，当然支持巴勒斯坦了，对不对？当然支持哈马斯了。全世界穆斯林有多少人？大概四分之一人口吧，有20亿。全世界犹太人有多少人？刚才讲了，以色列有1000万，但1000万里面呢，不是都是犹太人，1000万里面呢，只有74%是犹太人，21%呢是穆斯林，是回教，是阿拉伯的穆斯林。所以呢，倘若来比划，我们来划手机的话啊，这边有20亿，这边700万，你就是要把其他的地方的犹太人都加起来，不超过1500万。而且这些短视频呢，或者这个 YouTube 也好，不管是那个 TikTok 也好，它背后有一个城市的，这个城市是什么呢？越多人画，越多人看，它就越往外推，对不对？你看的人越多，他就越往你的手机，往其他人的手机里面送。好了，年轻人他收的信息都是支持穆斯林的，支持这些的巴勒斯坦的，支持哈马斯的。因为你1500万怎么比不过21人的，你晓得吗？他自然而然你手机里面就送这些的信息的。我刚才讲过了，我特别关注以色列的新闻，所以我是刻意的去看，我去找以色列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新闻电台，我来看的英语频道，我来看看他们新闻。但是呢，画着画着呢，自然就有支持哈马斯就出来的，因为它背后的整个城市就是这样设计的，越多人看越往外推。那年轻人看来看去的都是支持哈马斯的，他当然。他支持哈马斯了，很自然的事情，不管对错啊，我现在讲很自然的事情。好了，你再想想看，再过个15-20年，这65岁的人都不在了，这些34岁以下的人现在是什么？55岁了，50岁了，50几岁了，他们成为社会的领袖了，以后再出个什么事情，他们会支持谁？肯定支持巴勒斯坦的，肯定是谴责以色列的，这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不单是看这个战争，但是更重要的要看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刚才我们在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就讲到其实呢，把这些地上的众王都召聚起来来征战的是谁呢？是那些鬼魔，是污秽的灵，是3个鬼魔。我们在看那个前面在看的第二场战争的时候，就是7年中间第二场战争的时候，也是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那4个污秽的灵，他们出来挑起这些战争的。所以呢，有些人问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支持以色列呢，还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呢？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其实是邪灵魔鬼在背后把人的仇恨给挑起来的，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事实啊。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敌人。那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讲了，耶稣就讲了魔鬼是谁。他魔鬼从起初就是什么？就不守真理的，从起初就杀人的，从起初就是撒谎的。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就看见了，魔鬼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对夏娃讲什么？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那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每一句都假话，他把假话给扭曲了，让人对这个事实起了怀疑了，对神的话起了怀疑了。魔鬼来的就是散布这谣言。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分辨 首先我们要分辨，不要被瞒骗，不要，我们要学会怎么分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呢，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渐渐不做。那我们凡事要查验的，每一件事情要留心看的，不要单是在手机上画那15秒20秒30秒的信息你就认为这就是事实，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背后的历史，背后的原因，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我70年代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那时候这里的教育制度呢，特别在大学里面的教育制度呢，它教你什么呢？教你怎么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我们那时候要写论文的，写论文的时候呢，写篇论文你先要写那个 thesis， 就是你那个所谓的那个立论是什么，然后再要讲出那个 antithesis， 你反论又是什么，把立论反论都讲出来了，然后最后有个 synthesis， 最后有一个结论。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的训练是这样的，就每件事情你要从正面反面去看啊。所以我不单后来我不单是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电台，我甚至看阿贾希拉，就是非常阿拉伯人的电台，我要了解从两边的角度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谁讲真的谁讲假的。但现在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上大学呢他不学这个了，他叫你怎么去学编码啊，学计算机的怎么去编码啊，学这个工商管理的怎么去算钱，都是一个谋生的技术，并不是叫你去独立分辨。所以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去分辨。分辨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呢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在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的，他以后有人问你，你为什么信这个，你为什么接受这样的说法，你千万别跟人说是因为牧师是这样讲的，你应该讲的是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啊。虽然我作为牧师我不会骗你，我也尽可能的按照圣经来讲，但是你自己总是要自己留心看圣经啊。所以呢，当时候呢，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那里的人不愿意听，结果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大概就待了三个礼拜左右吧，就被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呢，他就来到比里亚，来到比里亚的时候呢，啊，圣经就有对比里亚人呢有这样的一段的评论啊，他说这里的人，就比里亚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为什么会甘心领受这道呢？因为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就是说他听了保罗讲解以后，他们都不是立时就接受的。保罗你讲完了，我们自己回去要再看看圣经，你有没有断章取义，上文下理是不是讲这些事情啊？我今天也跟大家引用了不少经文了，不晓得有没有写下来，你回去上文下理查一查，我有没有在乱用圣经。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分辨到底谁在讲真话，谁在讲假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在骗你的。举个例子来讲，现在这个以色列呢，在国际这个法庭里面呢，被控告他们说是他们走这个什么apartheid 呀，就是说走这个种族歧视啊。那其实呢，以色列在立国宣言的时候，独立宣言的时候里面就讲了，当时以色列在立国的时候就被周边的北边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沙地阿拉伯、埃及还有这个伊拉克联盟一起来攻打以色列。然后呢，当时这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呢，就对以色列境内的那些阿拉伯人讲，你们离开以色列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一起就把这犹太人赶到大海里面，然后你就回去了，不但是得到你重得了你的家园，你也得到他们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就说，千万我呼吁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你不要离开，穆斯林你不要离开，你留在我们当中，你会一起建立新的国家新的家园，你会享受公民的一切权利。那这是他们独立宣言里面的话啊，你自己可以从网上去搜的，我都已经把这一段给标出来。那实实在在的，刚才讲过了，以色列人口来讲的话，1000万人口 ,74% 是犹太人 ,21% 是阿拉伯的穆斯林，他们是享有公民权的，在他们当兵，他们在国会里面被选，在以色列国会里面现在有10个国会议员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最多的是有16个。但是呢，哈马斯他们成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呢？啊，特别这个 Article 7啊，第七条，他讲的，他们要把所有的住，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把他杀掉，甚至他躲在树后，躲在石头里后面，都要把他挖出来，把他杀掉。那这是哈马斯成立的时候的成立的章程里面的一段啊，你自己可以回去慢慢看啊，我这里我就不细讲了。好了。那么到底谁是在搞种族灭绝、种族歧视？宣言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了。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又讲到了，这个盗贼来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来偷窃的、杀害的、毁坏的。但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呢得的更丰盛。魔鬼邪灵来，他是要把人里面的仇恨给挑起来。所以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时候，他用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逼得以色列想不还手都不行的。但以色列跟问题说，以色列现在去炸加沙，炸死了不少的巴勒斯坦人，又把巴勒斯坦人仇恨又挑起来了，对不对？你这边挑起他仇恨，他那边又继续挑起你的仇恨，仇恨加仇恨就带来就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杀害、毁坏。这魔鬼的诡计，回教徒、穆斯林，他们强调的一个，除了这个说要顺服阿拉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叫 jihad， 中文翻作圣战。他所讲的圣战呢，包括了自己内心里面的善良、邪恶的这个斗争，包括了就是人与人之间，你做坏事了，我要跟你有斗争。讲的斗争，但是问题呢，就是不单是你人自己斗争，跟旁边的人斗争，结果群体与群体之间也在斗争，啊，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就很了解了。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啊，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也是其乐无穷的，都是斗来斗去的。过去一直都斗来斗去的。”穆斯林的核心教导就是这个，他所以很容易就有暴力的行为出现。那犹太人又怎么样呢？犹太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古人就是他引用的，其实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话，古人也说的，你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实实在在奉行这个的。犹太人是什么？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十倍偿还的。你杀我一个，我也杀你10个的。那你对我好呢，我也记你一辈子的。这是犹太人。但问题呢，这两种的思想呢，最后带来的都是互相的打来打去，没有了的。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讲的，耶稣讲的。他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怎么能够把这个仇恨给消除？这个仇恨消除的话，你说我就不记仇了，我做不了的，人自己做不了的，唯有神才能做了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5章里面讲，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就甘愿的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付上很重的代价，为的就是让我们得赦免，我们得饶恕，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当我们领受神的爱以后，我们才能够去饶恕别人，才能够去爱别人，才能够把这个仇恨来化解的。有很多人可能知道师母，我太太师母，她是做这个辅导的，在这个希望小站。 经常呢有一些的就是夫妻问题啊，父母子女问题啊，反正各样的问题的来找他辅导。辅导过程里面呢，有些时候都会讲的，哎呀，我丈夫做了一些对我很对不起的事情，你让我饶恕他，我没办法饶恕。真的，平时人没办法饶恕的，唯一能够饶恕的是什么呢？只有神才能够饶恕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饶恕人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呢，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要与神和好，然后我们才可能有能够与人和好。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12-13节里面也讲了，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各样的仇恨、各样的战争、各样不法的事情在我们周边发生的时候，人的爱心很容易就失去的，很容易就冷淡的。但唯有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是什么？就咬着牙就忍吗？不是的。忍耐到底这个是连着前面所讲的爱心的事情的。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爱就是什么？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讲了最后的时候，爱有4个凡事：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最后还是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的，唯有基督的爱才能够扭转这个事情。刚才讲了，倘若这个不改变的话，社会状况不改变的话，顶多个15-20年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但是耶稣却对我们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倘若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爱的福音能够传给这些阿拉伯人，能够传给这些穆斯林，能够传给这些犹太人，可能神还会延长这段时间。但是呢，向他们传福音是最难的一个事情，向犹太人传福音很难的，向阿拉伯人传福音也是很难的。但是在过去3个多月里面，就是加沙受到这个跟以色列就打仗，被以色列人就轰炸，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是跟这些巴勒斯坦传福音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他那个牧师本身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的穆斯林，后来信主的，他就特别向这些的巴勒斯坦人传福音的。他说就在过去3个月里面，但是他们那里就带了200多人信主，因为那些巴勒斯坦也是在苦难当中，他们发现穆斯林哈马斯帮不了他们，当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些人心里面就改变过来了，就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了。撒旦的另外一个伎俩就是迷惑我们，而且呢，不但迷惑我们，而且是昼夜控告我们，跟我们说你做不了的这些事情，不可能的，你是谁，你怎么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晓得，我们不是靠自己，他弟兄胜过他不是靠自己的，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所以最起码的，我想我们针对面对现在这个继续这个战争，其实已打了110天了，就快4个月了。最起码的，我们可以为了他们的得救来祷告，不是说以色列要胜过巴勒斯坦哈马斯，或哈马斯要怎么？第一个就是说，为了这些穆斯林，为了这些犹太人，一些非常刚硬的人，要为他们来祷告。 因为神不愿意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第二，倘若能够的话，我们可以去支持一些特别向犹太人传福音，特别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机构。虽然我以前在恩福主要做的是向大陆同胞啊传福音，大陆同胞做栽培，但是我现在觉得固然为了我同胞骨肉之亲，我还是要跟中国人传福音，但是呢不能忘记犹太人，不能忘记这些阿拉伯的穆斯林啊。师母今天没在啊，师母要在的可以告诉你，我过去三个月我在努力学阿拉伯就是希伯来语，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希伯来语能够跟这些人传福音。第三就是说，可能神真正给你一个感动，你可以跟这些犹太人，跟这些阿拉伯人传福音。可能就跟我们在多伦多其实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阿拉伯人，你不需要学阿拉伯语，你不需要学希伯来语，你就用英语就可以跟他传福音的。你跟他传福音了，然后他再跟他们的同胞传福音，求神来怜悯我们啊！打仗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事是必须要有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要为这些在战争当中，在苦难当中的，不管是哪一方，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祷告的是让他们能神可能在他们的苦难里面打开他们眼睛，让我们晓得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他们，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有敬拜的时候啊，特别也把啊现在还在征战当中的啊这些的，在加沙里面的或者在以色列里面的啊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阿拉伯人啊，把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些的痛苦当中啊，这是把他们带到你面前啊，求圣灵也让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能够思想到，能够来寻求神你的怜悯，神你的恩典，来有一个打开的心，愿意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意来相信，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啊，也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些的人啊，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事工里面，我们不单有祷告的参与，我们也实实在在或是说有金钱上的，有时间上的参与，求你来恩待我们，来怜悯我们，我们就恭敬的交上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